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裁决重启溯江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模拟酷刑图重组中共黑狱迫害实景，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31日至6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裁决重启溯江案。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2013年4月17日驳回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以一事不再理作为结案理由，判决重新开启审理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群体灭绝罪行一案，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希望此溯江案发回原审法院审理的法官能秉持司法正义的精神，做出正确的判决，重新恢复对江泽民及罗干的国际逮捕令，让阿根廷的溯江案成为国际人权史最重要的历史案件之一。2005年，当时的中共610头目罗干在访问阿根廷期间，法轮大法学会将其告上法庭，指控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经过4年的调查，当时的阿根廷联邦法院第9庭法官阿绕斯·拉马德里依据普遍管辖原则以及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下令逮捕江泽民和罗干。2005年，当时的中共610头目罗干在访问阿根廷之后，中共使馆不断向阿根廷法院和政府施压，要求结束起诉江泽民的案子。不久，拉马德里法官被迫辞职，转由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在上任后撤销了此项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法轮大法学会随即向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时至2010年12月，该上诉法院作出裁决，认为本案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原告所提之受迫害证据亦足以采信。然而因西班牙起诉江泽民、罗干等被告，因此幻引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此案。法轮大法学会于是再向刑事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指出由联邦刑事上诉法院第一分庭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此案，乃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所致，在被告被定罪前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不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大赦国际组织支持法轮大法学会的此项上诉， 并以第三方身份向刑事高等法院提出大量国际关于反人类罪案的向刑事高等法院提出大量国际法关于反人类罪案例的处理、发展及分析，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此案不应适用。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今年4月17日裁决，仅仅为了保证一事不再理不足以决定是否该对本案进行调查，更不足以用来决定结束本案。刑事高等法院并裁决重审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610头目罗干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安徽合肥中级法院一级法官李美女士从2008年起连续被中共劫持到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监狱关押迫害，至今未迈出黑牢一天。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拒绝放弃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从去年5月就不断传出消息，李梅因在第三女子监狱遭到残酷折磨，出现进食困难，无法排便，腹部出现肿块，并有腹水等严重病症。但狱方以他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为由，不让办理保外就医，而无人性的狱警还每天逼他罚站。目前李梅身体遭受的极大摧残令亲友们极为担心。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傅辉女士3月21日在沈阳被绑架后，在大东分局遭酷刑折磨两天一夜，被绑在铁椅子上电击，恶警还往她手指甲里钉牙签，她现在身体极度虚弱。同一天至少有14名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在沈阳被警察绑架，沈阳法轮功学员李玉平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被严刑逼供，身体也极度虚弱，一直需要人搀扶。
湖南在益阳市及益阳地区的桃江县、阮江市、南县、安化县几十名法轮功学员5月中旬遭绑架。沅江市5月15日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肖瑞林、刘永林、张丽平、梁建国、张新江、张庄、张华生等等。沅江市大通湖、金盆区、白洲子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南县看守所。
北京石景山模式口法轮功学员张明霞，北京通州的法轮功学员严峰，在北京昌平区箭头村做家教的法轮功学员林福华、大宝四人，5月16日去昌平13陵地区清除毒害世人的展板被恶警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昌平刘村看守所。4月24日晚，在北京工作的辽宁义县法轮功学员向丽和许素清及河北邯郸法轮功学员李伟三人，为了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谎言，在北京传播大法真相，被监控跟踪。4月28日分别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东城拘留所。
现在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5月27日开始，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政厅 Jim Paycott 大厅进行为期三天的展出，这是今年在渥太华举办的第二次真善忍美展。无党派独立国会议员布鲁斯·海爷、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布莱恩·麦克亚当等嘉宾前来观赏。议员布鲁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团体已经很多年了，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在中国有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不好的是中共，他们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中国人所做的真的太可怕了。他说，这些作品也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信仰和迫害。当我回到我的政府和国会，我会去传播， 在中国，那些好人遭遇残酷的迫害，人们都必须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布莱恩·麦克亚当对画展赞誉有加，他称画展是法轮功修炼者的精彩表达，他们坚定的信念、忠诚和宁静总是令人感动。尽管这些法轮大法修炼者都经历过可怕的迫害，他们仍然在坚持着，他们具有惊人的勇气。许多人慕名而来，市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和路过的游客也观赏了画作，并对主办者表示感谢。人们在留言簿上表达了自己观赏画展之后内心的感动，并向主办者要更多的信息，以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德国法轮功学院在5月25日至27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柏林期间，揭露迫害、和平集会，敦促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对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及其帮凶作出应有的法律制裁。无论是在中共驻德国使馆前、德国总理府附近、总统府贝勒府宫前，还是在柏林洲际酒店前，中共总理所到之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展现出制止残酷迫害的决心。风雨不误。
6月1日，德国北威州北部的大学城比勒菲尔德迎来了该市的第17届多元文化节，约有70个不同族裔和组织的团体参加，近10万的观众观赏。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参加，阵容庞大的游行队伍、两个信息台以及舞台上的功法展示受到人们的欢迎。约80名欧洲天国乐团法轮功学员身着蓝色的古装，展示着东土中华的古风，之后的是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花车，上面有5个身着仙女装和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横幅队则展示了法轮大法真善人，这是一种让人身心受益的修炼功法，揭示了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一位德国男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着急地追上来问，法轮大法在哪里能找到？我想了解，我想知道更多。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访问瑞典期间，6月1日首战哥德堡，当地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 T 恤衫到中领馆前静坐，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6月3日，学员们聚集在皇宫前，再次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并举办真相图片展，呼吁瑞典政府正视中共对法轮功人权迫害的事实。当俞正声等一行到来和离开时，学员们在醒目的地方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等横幅。据不完全统计，在俞正声主政湖北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200多名以上。俞正声2007年4月调任主政上海后，继续迫害法轮功。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借奥运的名义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5月25至26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世界村。该活动每年都吸引几万人前来参加。世界村法轮功活动的议题之一是大赦国际组织呼吁营救河北郑州法轮功学员陈真平。陈真平的两个居住在芬兰北部的女儿金昭宇和金昭环被邀请到了现场。大赦国际的代表阿奴杜佳宁介绍了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现状，呼吁在座的观众一起帮助营救陈真平。世界村活动安排了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演讲台下，民众静静地聆听学员遭受中共非法监禁八年的案例，听到中共警察连续14天、每天24小时、日夜轮番审讯逼供，使用电棍电击、长时间靠脚镣、不许睡觉等方式，企图瓦解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使其放弃修炼的情况，人们为之动容。了解到芬兰政府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营救，让一对兼修法轮功的学员能在因迫害而分离11年后得以团聚，观众们激动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世界村活动中设立的法轮功展位前，围满了来了解真相的人们。他们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都主动签名反迫害。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传播神韵光盘，云南四位善良妇女被误判6至10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演出，备受各界赞誉。可是云南四位妇女只因向大陆民众传播神韵演出的光盘，就被中共法院非法判6年半至10年的重刑。5月30日，云南省陆丰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翠仙、刘小平、彭学平、冉小曼非法开庭。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都作为诉讼代理人和四位律师一起做了无罪辩护。旁听席近30多个座位几乎都坐满了，除了8位亲朋外，剩下的就是当地610国保大队人员。五轮质证8个小时，公诉人王进忠自始至终都没敢叫一个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敢拿出一张神韵光碟当庭播放，或者拿出一份真相小册子或公开信当庭念一念。律师指出，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今天所有参与庭审的公检法人员，你们才是破坏法律实施，具体破坏了刑诉法、法官法、律师法等，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你们明知我们的当事人无罪，却要假借法律治他们的罪，你们才是在真正犯罪。此次开庭前后2天，长达13个小时。四位法轮功学员每个人自我辩护，律师辩护，家属作为诉讼代理人辩护的顺序，全面地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更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救度众生的慈悲胸怀。宣判前，协党人员自知迫害既无法律依据，更是违背人世间的正义与良知，惊慌失措。许多法警进入法庭，门外也站着许多警察。虽然邪恶表面以判重刑的假象企图继续支持这场迫害，但是在场的所有人员，包括审判长李良生、公诉人王进忠自己，都从法轮功学员家属及律师的辩护中明白了迫害难以为继，表面的张狂更凸显邪恶内心的恐慌，邪恶大势已去。当天下午在看守所，四位法轮功学员表示要继续上诉，当场就与律师签订了委托书，并请家属作为诉讼代理人继续辩护。
湖北阳新县恶警企图绑架董爱莲、董玉霞未得逞。5月28日上午，湖北省阳新县政法委黄建安、国保丁敬成、浮屠镇综治办张杰堂、浮屠镇派出所袁松柏、王某等3名恶警企图绑架董爱莲、董玉霞2位法轮功学员到湖北省洗脑班。恶徒先是闯到董爱莲家扑了空，又窜到董玉霞单位，到单位门口碰上董玉霞出门，2名恶警抓住董玉霞双手企图拉上车，董玉霞极力抵制，很快单位同事赶到，把2个恶警双手拉开，制止了恶警行为。
建议真相册子不要折叠，请同修无论发大册子、小册子还有画报，都不要折叠册子，看重救人时效，保持大小册子到众生手中时都还是平整美观的，这样世人会珍惜，不要让人觉得弄得皱皱巴巴的，心里反感。我们花费不小，做的东西一定要体现出它的珍贵价值。当然救人是无价的，但东西到世人手中时要让它美观，引起世人的珍视。我们自己可不能先把册子搞得折得看起来都不好看了，我们自己都不珍惜，怎么去叫世人珍惜？不能只考虑资料只要发出去，自己发着方便就行。放眼于大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人如何更好得救。 站在被救度者的角度和感受上看问题和做事情，其中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心性提高和慈悲在里头。这仍然是师父告诉我们的，做事先考虑别人，做就做好，不然抱着为了完成任务的心，虽然做了，起不到应有的好效果，就会浪费了人力、资金和宝贵的时间。
恶人路，陕西礼泉县国保大队董一浩、周威岗随意抓人敲诈勒索。陕西省礼泉县国保大队队长董一浩、副队长周卫刚十几年来积极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使因唐少林而闻名于世的礼泉县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5月8日，董一浩、周卫刚亲自召集了7-8个不明身份的人，劫持法轮功学员冯建英的不修炼的儿子，强制打开家门，抢走了家里3台电脑。几天后，家里人多次催还不给，恶警还企图敲诈法轮功学员。董一浩、周维刚多年来一直扣押财物，不开财务清单，罚款不开票据，非法侵占法轮功学员财物。他们与劳教所相互勾结，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抬回家中，当时体重只剩下60斤左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有3人先后被迫害致死，1人失踪，多人被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在这种严重的迫害形势下，法轮功学员还是善待他们，通过面对面、书信和打电话的形式劝善，但董一浩、周维刚还是丧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河北泊头市公安局局长王少芳恶行。河北泊头市公安局新任局长王少芳，在之前任东光县公安局长期间，竭尽全力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2月25日，策划绑架购买光盘盒的3省法轮功学员，被此贾庆林来泊头。贾走后不多日子，沧州地区公安系统领导班子就开始换班，调入王少芳任泊头公安局长。王少芳老家是南皮县，其妻因贪污曾被判刑。知情人说，王少芳的人品相当差，自从他上任，不择手段地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钱，仅1年多时间，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共计65000元。
本周32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河南大法弟子的警历，众生期盼我们多走出来。我和小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发神运光盘，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当我们告诉他神运晚会是世界第一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几乎场场爆满，非常受欢迎。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在西方国家都很欣赏的，可是中共宣传无神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抛弃了我们最传统、最本质的东西了。这一下打开他的话匣子了，他说共产邪党是最坏的，中国目前成这样都是让他搅浑了，好多东西网络都封锁，今天中国人变得这样没有道德都是他干的。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早就想退，就是没处退，并非常爽快答应退团。他还说其实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也想站出来揭露共产邪党，可是没有勇气。你们这样很好，敢站出来让更多人明白，临别时他一直谢我们。我们又走到一个路口，有一些民工在等活，我们还没开口，只是笑笑，他们就迎上来了。我们刚说你们家里有没有 DVD 影碟机，他们中有人说是不是给我们送福来了，有，都有，大约有4-5个人高兴地拿了神运晚会光盘，他们中有人以前听说过就想看，过一会儿又来了3-4个人要晚会光盘。 有的人问我们有没有资料，我们送给他们真相资料，请他们好好珍惜。他们说我们传给别人看，众生真是在等待明真相啊。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山东莱州来稿，一本小册子瞬间消除60载顽疾。我姐姐家地处山东烟台地区莱州市农村，她婆婆今年89岁，秋季的一天，姐姐的婆婆白天没事，在自家门口跟街坊两个老婆婆在一起聊天。将近中午时分，村里来了一个大法弟子给村民们送真相资料，老远看到这里有几个老夫人聊天，就直接走过来打招呼，并把大法的美好讲给他们听，然后每人送一本真相小册子。因另外两个老人不识字，没接真相资料。我姐姐的婆婆小时候上过2年学，一般的报纸都能看，接过真相小册子后如获至宝。因为她以前听我们讲过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她就想这些真相资料肯定错不了。老人回家后也不顾吃饭，戴上眼镜先看了起来，立刻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越看越觉得真相资料说得太好了，太对了，越看身体越觉得轻松，越精神。其中有两个字不识，又查看了字典，这样就耽误了吃饭。看完真相资料，老人准备去吃饭时，感觉怎么裤子好像肥了，鞋子也大了，有点不对劲儿。这时低头一看，才发现不知不觉中折磨老人60余年的腿脚肿胀的顽疾瞬间消失了。因为过去他只听我给他讲过法轮功非常神奇，谁信谁受益，这回他亲身体会了。
江西省南昌县小学校长诽谤大法遭恶报。宗菊水59岁，男，江西省南昌县小兰工业园区熊溪村熊溪小学校长。1999年以前，曾随学校其他老师学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功是什么。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迫害后，就把大法书籍全部交出。本村有一个兼修的大法弟子，也是一名老师，在家办了补习班。这名大法弟子给来补习的学生讲真相，做三退，被校长宗菊水知道后，他召集全校老师开会，要求每一个老师交代本班学生不许到大法弟子办的补习班补课，并且诽谤大法。大法弟子本着真善忍的法理，曾多次给他和一些老师打真相电话，并通过多种方式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现在他在学校平地上摔了一跤，断了颈椎骨，手脚也不能动。今天我们把此事写出来，只是想告诉那些还在一味地追随中共邪党，不听大法真相，谤师谤法的人，真的要分清善恶，真的要用心思考，不要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而不说真话，良心泯灭。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模拟酷刑图重组中共黑狱迫害实景。6月4日，中共央视、中共新华网把法轮功学员模拟演示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片发表在媒体上。难道中共敢承认自己干的恶事了？再看题目，当然不会。这次中共更是流氓到家了。中共迫害法轮功14年来，采用上百种的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013年5月2日，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模拟酷刑拍照，向外界真实展现中共酷刑的实景。中共喉舌给扣个帽子，叫做什么伪造酷刑图，抹黑国家形象。中共一向混淆视听，无耻地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中共喉舌的潜台词就是，中共从未用酷刑折磨过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被污蔑了，被抹黑了。常年在中共统治下生活的人们，了解中共的读者们，看到的这里都知道，中共的流氓邪恶没有底线，只有中共抹黑别人的份儿，哪有百姓抹黑中共甚至污蔑中共警察的份儿？ 中共在监狱、劳教所等场所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受害者获释后，无论用文字还是用绘画，亦或是拍摄模拟照片等方式揭露酷刑迫害，都是天经地义的。在不同方式中，模拟照片最为直观。明慧网上已经刊登很多这类照片，并明确注明这些模拟或演示图片。这些模拟图片重组了中共酷刑迫害的实景，而实际的情况比这些图片所展现的还要血腥残忍。这些模拟图片撕开了中共的画皮，令中共畏罪心虚。中共绑架拍摄模拟照片的法轮功学员，是为了掩盖其酷刑迫害的罪恶。其喉舌媒体把拍摄模拟照片说成是造谣，不过是贼喊捉贼的流氓惯技。一向造谣撒谎的恰恰是中共自己。法轮大法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致死案例已达3694人，有名有姓有地址。因为中共掩盖罪恶，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新华网记者不妨择其任何一列，采访其健在世上的家属亲朋，看看酷刑存不存在，残忍到什么程度，新华网敢不敢。而中共施加残忍酷刑，把人致残致死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向善的修炼者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古今中外更难找到这样的流氓政权。酷刑名词的由来：小号、地苗、约束衣、包夹、电击、死人床、老虎凳、大挂，这些酷刑名词的含义和残忍程度一般读者不了解，可是十几年来遭受过中共关押的数万法轮功学员们却相当熟悉。小号，2013年4月7日大陆媒体发表的《走出马三家》揭露了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对女性施加的酷刑。报道中写道，小号不止一种，据劳教人员说，最狭小的惩戒室宽一米多，长两米，原来只用于特定类型人员，后来却使用在普教身上。这里提到的特定类型人员，即指马三家劳教所关押的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小号狭小，密封不透气，趴在门地缝边呼吸，潮湿水泥地上，无被褥，同时还是施行的场所。地苗是一种残忍酷刑，两脚分靠两地环，双腿之间的角度达130度，双腿撕裂般疼痛，把两只手靠在一只脚科下的地环上，手脚紧锁，另一只脚紧紧靠在另一地环上。单用文字描述，读者能想象其痛苦吗？北监狱五监区恶警监区长张世林指使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个体业主李希望施加 A 字形地苗酷刑。这个强度的地苗，青壮年小伙承受到底线为2个小时，在张世林的指使下，直奔狱警却延长到8个小时。当2011年7月29日凌晨打开小号的时候，才发现李希望已经被酷刑致死。电击、电棍、电针、电麻仪、手摇电话机改制的电刑，其持续时间、电棍高压数、同时使用的电棍个数、电击次数，让人想到执行的恶警与魔鬼无异。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2004年5月7日下午3点，他被龙山劳动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队长江兆华叫到值班室，连续电击6-7个小时。当时高蓉蓉的面部严重毁容，满脸水泡，烧焦的皮肤与头发脓血粘在一起，面部肿胀后眼睛只剩一条缝，嘴肿得很高变形，连朝夕相处的普范都认不出他了。高蓉蓉已被中共灭口，折磨致死。中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不下百种，穿恐怖的约束衣、扎钢针、老虎钳夹手指、开水烫脚、电骆驼烫、熬鹰不让睡觉、铁夹子夹眼皮、往口鼻灌水、往眼睛注水、胶带封嘴、窒息折磨、用钉满铁钉的木棍猛击手指和脚趾、药物迫害、注射毒剂、单手吊铐、反手吊铐、 性摧残，魔鬼能想到的没有中共想不到的。真人演示的反酷刑展震惊世界，这样的邪恶，这样的罪恶，不能不揭示给世人。中共迫害残忍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用独特的讲真相方式，真人模拟酷刑展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心灵。在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相继举办酷刑展，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无法想象海外学员一样公开举办模拟酷刑展示，以揭露中共对他们的迫害，但他们将自己遭受的迫害描述出来，拍照出照片，并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信息传送到海外，成为网上的模拟酷刑展示。人们被中共迫害手段的残酷所震撼，因法轮功的悲壮而落泪。必须制止中共罪行，中共贼喊捉贼的那套到今天已经不灵了。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讲真相，揭露在中共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等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里持续发生的真实情况。如此多的可证实的实例和采访报道，使世人确信这一切正在发生。如果你至今仍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请看历史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面对不断浮现的纳粹屠杀犹太人证据时，很多政府、很多人不相信、不听、不看、不予理睬。1936年，纳粹剥夺犹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却举办了愚弄世人的柏林奥运会，甚至纳粹发动世界大战之前，仍有人对其抱幻想。建党近百年来的中共一路靠恐怖杀戮走到今天，其邪恶程度令纳粹相形失色，什么恶事干不出来。当真相呈现在面前，不要麻木地不看不听，中共正在迫害的不仅是法轮功，而是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我们必须制止中共罪行。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弟子谈不承认邪恶的虚弱迫害。4月19号，我弟两位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在汽车上发给乘客时被不明真相的司机举报，同修回程乘车时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恶警给绑架了。接到营救同修的通知后，同修们密切配合，有到拘留所近距离发正面的，有在家发的，有随同修家属去派出所发的，有力的抑制了邪恶。而且被绑架的两位同修正念很强，在里面一直在给警察讲真相，他们对两位同修的态度很好。后来一位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他说国保大队的人态度很好，说不送看守所，但也不能马上放人，交1000块钱生活费，在拘留所待15天就回家，保证不会难为他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现在形势真的宽松了，邪恶真的没有那么邪恶了，而且两位同修平时很精进，正念很强，结果可能大家都不同程度的起了欢喜心，放松了对两位同修的正念加持，认同了邪恶的安排，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第13天，
邪党就把我们的两位同修送外地迫害了。同修们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没有及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常人心对待此事。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告诉过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指望他自己变好呢？我们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承认15天的关押，而是继续发正念加持同修，并配合家属和有关人员讲真相要人，直到救出同修。虽然后来整体上调整心态以后，在大家强大正念的加持下，被邪恶抓走的同修回来了一个，但另一位同修还在黑窝里继续遭受迫害。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发正念，不被现实假象所迷，彻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直到同修回到正法中来。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问一下自己，我真的听师父的话，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我自己首先就没有做好，刚开始也觉得大法弟子怎么听邪恶的，发正念叫同修立即回到正法中来，后来却认同了大家的想法，觉得他们平时修得扎实，应该没问题。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没站在法上看问题，是随大溜，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是多么重的一颗畏私的心。我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家里亲人遭受迫害，我会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无动于衷了吗？回答当然不会，这就是畏私畏我的心。前几天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同修不要承认邪恶虚弱的迫害一文，我想这事真的应该引起注意，所以今天谈出来是给其他地区的同修提个醒，接受我们这次教训，绝不能让邪恶再钻我们的空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看整体改变观念，同修闯出磨难想到的。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整体改变观念，同修闯出磨难一文，觉得同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帮助同修的心转到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上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修炼中的问题，与自己修炼无关的绝不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同修应时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在法上，时时查找自己有哪些人心，时时注意如何放下自己，更好地配合师父正法大局。这样一来，所谓的帮同修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圆融整体的过程。正是因为同修们向内找修自己，符合了法的要求，法的威力也就展现了出来。同时看此文后有几点认识，也想提出来与同修切磋。一，同修文中谈到，在转变观念的过程中，同修们从指责变为感激，协调人更是说，某某你真是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你承受了病业带来的痛苦，修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帮我们大家找到了不足，你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更帮助了整体，谢谢你。首先说，指责是一颗人心，而感激也是一颗人心。作为一个修炼者，应该以一个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就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旧势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啊，不管了，他毕业一下又好了。其次，同修把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成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每一个人，更帮助了整体，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来这是因为同修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进行迫害，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大好事，邪恶是不是就更有理由进行干扰与迫害？对这种干扰与迫害，我们是不应该承认，应该予以否定的。但邪恶的干扰毕竟发生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干扰的发生是给我们的提醒，也是给我们敲的警钟，我们本身出现问题了，我们应该查漏补缺了，我们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面对邪恶的干扰与迫害，我们都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就把干扰变成了提高的机会，就把不好的事变成了好事。也就是说，尽管这件事情的出现是干扰，是迫害，是不好的事，只要我们大法弟子面对干扰，知道找自己，修自己，不好的事也会变成好事。这是个人在现有层次上对师父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芝加哥法会。二文中提到，同修们都转变了观念，当是同修，他很激动，从此排便正常了，身体一天天好转。个人理解，同修的本意是说，整体上同修们都转变了观念，向内找，修自己。这个整体也包含了当事同修的向内找，也就是说，整体向内找的正念之场，带动了当事同修的向内找，同修从中归正了自己，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这就是整体的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但只从行文中看，同修文章的叙述却存在一个问题，好像整体同修的向内找代替了当事同修的向内找，周围的同修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修了自己，提高了上来，当事同修自然而然呢就提高了，归正了，原来存在的问题自动消失了。这种认识正好给向外求、向外看、找别人提供了一个借口。事实上，这两周来在本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家人认为，是因为经常与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接触的一部分同修有问题，才造成了同修的病业假象，要求此同修周围的同修都去看明慧周刊的这一篇文章。当然，周围的同修是应该转变观念了，是应该找找自己了，但其他同修的转变观念修自己，不能不包括当事同修。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出问题的时候啊，感觉不对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自己，看看自己哪儿错了，被邪恶钻空子了，错了就应该认识到了，就应该做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特别是在矛盾和磨难面前。
Thank you.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不易察觉的求心。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对人的观念和执着也越来越敏感，有时候一冒出来就能抓住它去掉，可是有时候一些习惯性的认识或观念还意识不到，就是因为意识不到才会招来干扰和麻烦。有一次和一个同修交流时，他不住地咳嗽，气色也不是太好，典型的感冒症状。我问他你咋了，他说嗨，求来的。我说咋求的，他说昨天我开着三轮车取货，当时天挺冷，坐在车上的货主说这天气容易感冒，我当时就随和了一句，是啊，这天容易感冒。就这一句话，回来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很难受。交流中同修认识到感冒是夜里来了，这和天气冷热有什么关系呢？当用正念否定后，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常听到有些做生意的同修说，我开的这个店不是为了挣钱多少，修炼人咱不求这个，主要是为了讲真相救人。这话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错，可是细一想有个求在里面。你说不为挣钱，那旧势力就有空子可钻，他认为你的做法违背了人的这一层理，那就让你挣不到钱甚至赔钱。许多同修的生意总是不死不活的，我觉得是不是有些认识没有摆正。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如果我们心正念正，是不受常人这层理制约的。还有的同修说，我开的这个店按照行业特点说，第一年赔钱，第二年回本，第三年才开始挣钱。也知道这个说法不对，心里在否定，但否定的程度不够，似乎是半认可的心态。特别是生意不好时，这个说法变成了依据。这种隐藏的求，旧势力却看得一清二楚，结果把同学的生意干扰得雪上加霜。大法弟子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是对的，但是挣钱不等于就有利益心。钱在维持稳定的生活，正是大法中还是有用的，不能给邪恶的经济迫害提供借口。师父不怕我们钱多呀，我们钱越多，救人项目越容易开展，给世人讲真相越有话说。还有一个同修，一次见别的同修宵夜时，就随口说了一句，你看我很少宵夜，结果回家后浑身酸疼，折腾了好几天。表面上看是同修说话不修口，实质上是观念没有转变，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用人心衡量同修的状态。同修到一起交流时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些年也不见老，还是那么年轻。这时就见对方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也老了，你看头发白了，眼也花了。我觉得同修这种常人式的谦虚恰恰是应该修去的，这种认识也很容易把老求来，因为在另外空间什么都是生命，老也是一个生命，它的生命特点就是老。你越承认自己老了，它就越让你老，天皱发白眼花。我们这一法门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要把老病死这个魔从自己空间场中清除去，让我们的生命在大法中不断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越来越年轻越美好。这些年我总是把手机揣在上衣兜里，一次一个同修说手机辐射对心脏不好，我说怎么知道，同修说我曾经也是把手机揣在上衣兜里，结果胸闷难受。我记得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科学家做实验时手摸过的地方细菌都被杀死了，可是如果你把手机放上，它能杀死细菌吗？当然不能。而且我们的手和身体都是能量很强的，手摸过的东西都会发光，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断地被大法同化，手机那点辐射什么也不是。可是你认为有病，那就能把病求来，那么带着手机时就会感到胸闷难受。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认可哪一层的理，哪一层理的状态就会自动表现出来。这些年邪恶迫害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认识上稍有不正就会招来麻烦。比如本地有的同修被恶警绑架了，受不住酷刑，违心写了所谓三书， 这时有的同修就说，要是我呀，打死我也不写。我认为同修这种求很容易招来迫害。有的同修病业关过不去住院了，有的同修就说，要是我呀，疼死我也不住院。这种说法也是一种求，很危险的，很容易招来邪恶检验你一把。